我一下行，那一下，对，走了，哥。
我黑了啊。
啊，那就黑了。
看这个，看这个，这个这嘛的，这个等会儿这个。
那红就录了，怎么？
哎，屏幕
关了，
不对，看您看看这个，这个。
别的，
对，那还没下，过了就
来。过了好多好多年。
好多年了。
不知道怎么说，
这样的消费
者，这个消费者这么多年，就是我们消费环境的变化，教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学会用法律法规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个体的权益。所以说呢，你和辽宁消费者协会的。当然，我的主题是消费者。
最开始要请教一下，端午什么样的会带来少？您刚刚预测的时候发现哪些问题？
自己呢在舞台上积累了一些个表演的经验、创作的经验，届时呢向我们广大的曲艺爱好者们以及我们的老前辈们做一个汇报啊。如果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个不足之处、不妥之处，希望我们老前辈们以及我们广大爱好者们给我批评指正，以便呢让我们广大爱好者咱们共同研究，把这个天津快板的这个艺术咱叫它完善完美，更好的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谢谢大家。那我今天所讲的呢，就是天津快板儿，啊，天津快板儿，在我们天津这块地区，可以说家喻户晓，是吧？那么这个天津快板儿，它从什么时候定名为天津快板儿，搬到了历史舞台，啊，也就是说，天津快板儿在历史上某个时期，是吧？什么是萌芽阶段啊？什么是它的兴旺阶段？什么是它的这个衰落阶段？啊，就是在整个天津快板出来以后，到截止到现在，这个天津快板的起伏啊，它也有一个起伏期。比如说提到这天津快板，任何一个曲种，它都有一定的，是吧？文化氛围。那么究竟咱这天津快板是从哪个曲种繁衍过来的？为嘛叫天津快板？因为在以前，我们那我的岁数，我今年也是60多了，是吧？为什么叫天津快板？从哪个曲种繁衍过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通过一个和我们的老的民间表演艺术家通过调研以及他们传承下来的这些个段子啊，还有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啊，我请教他们以后啊，他们也是共同的肯定，也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快板从50几年搬上了舞台，但是他的前身他就叫大俗子啊，就是俗板儿，大俗子。你既然说它叫大俗子，那么大俗子这个曲种，它又从什么年代开始的？是吧？就大俗子这个曲种从什么年代开始的？当时的他在历史上的这些个演唱大俗子的这些个民间艺人都有哪些个？另外呢，他们传承下来的作品段子又有哪些？至今，是吧？大俗子的艺人呢，在过去啊，在天津市很多，啊，也有很多的代表人物啊。从现在有这个历史资料，就是历史资料所能查出来的，是吧？有这么几位老先生。哎，这个大俗子啊，同志们，您看啊，有这个汪继友，啊，有汪继友，他当时啊，他为什么这个把他穿了？当时咱们河北区人民政府在86年搞了一次河北区民间文学作品选，就把当时在河北区以及在这个小王庄还有大扎口耳扎这一块的这个民间艺人，都他们的作品以及解放以前的作品都收录起来，出了一本，也就是叫河北区民间文学选，这里边呢就收录了这几位老艺人的作品，其中呢就有汪继友，有刘碧香，还有刘锦山、李毅、 徐宝庆，还有咱宜兴府的温西福翁三爷。当时在86年出作品的时候，就是收录作品的时候啊，咱们的刘金山老人啊，已经就92岁了。哎，他已经就92岁了，就是86年在收录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口述把这些作品口述出来，他当时就92岁了，也就是从86年到我们现在，也就是25年了。如果刘金山老人现在活的，那就100多岁了。
嗯，
啊，所以在以前呢，在民间这些个，就是作为大俗子的这些个民间艺人，在那个他们没有演出舞台，啊，就是没有演出，哎，那么大俗子的这个曲种，他应当挂号哪儿？啊，就是我跟几位老师啊。探讨，它就像咱们现在的天津石调，别天津石调那是解放以后由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改为天津石调，但是它在解放以前，在以前它没定为天津石调，它无非就是靠山调啊，鸳鸯调啊，二六板啊，拉哈调啊，其中又包括大俗。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跟几位老师请教，然后来呢，咱们就形成通过专业的文艺老师改编，把这个曲调归拢啊，形成了天津石调。到现在，天津石调里边也有大俗子这个，啊，这个曲调。你比如说，像王玉宝老师，有一段那叫《居民与水清》，是吧？也这里边就有。抖开了青布纸条落，走进来新女儿叫小琴，上前忙捡起，字字念得真。哎，这个东西就是过去让咱们大俗子过来，这个模式过来，啊，是这么情况。所以说大俗子呢，从现在那现在有据可查的，有历史资料可查的，它不过就是在我们的民国初期20来年。到现在，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大俗子究竟还有没有人穿唱呢？哎，它是作为我们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曲种，啊，就是近几年呢，这大俗子有谁在穿唱呢？也就最有影响的，就是现在我们宜兴府啊，有一位老人，啊。他叫翁西福翁三爷，他的代表作呢，这经常表演的像什么枪毙曲香酒啊，酸麻辣呀，切烧洗澡啊，或者骂着哪儿出病了啊，就无非这些的作品。翁三爷呀、啊、在84岁的时候去世了，就是大前年嘛。啊，我们都去了，咱宜兴府的政府、宜兴府文化站以及咱们曲坛的这个各位老师也都去了。他现在呢有一个传承人，啊，有一个传承人，其中是有俩，有个叫汪索索的，啊，作为大俗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下来。啊，今天汪索索来了吗？索索。啊，他今天没到啊，他应当到。哎，大伙呢，因为咱们除了我讲以外呢，咱们把天津快板的伴奏、大俗子的伴奏以及现场表演示范给大家做一下，是吧？咱还接着下面，这个大俗子直接，啊，他作为天津快板的一个母体，他究竟跟天津快板的板式？歌式有哪些个区别？哎，是不是我们现在同样在表演天津快板啊？也可以说你还放大俗子，这就不雅了，是不是？那么最后我们这天津快板是由谁来搬上的历史舞台？啊，就是谁第一人先唱的天津快板，是吧？ 那当时解放以后啊，咱们全国啊都在治理海河，毛主席啊有一个一定要根治海河，亲笔批字。哎，当时呢，就咱们的恒源纱厂汪家俊老师啊，他也是大叔子的一个这个继承人世界，但是那阵的文艺形势解放以后，这个文艺形势利用哪一种是吧，就好像这个挺间谍挺轻便的这种文艺形式啊上台表演，因为他们那阵呢去到海河慰问我们这些治理海河的这个民工人员啊，作为大厨子或者作为天津快板呢，他写作起来很简便，就把当时发生的这些个事儿歌颂了我们这些个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写出的叫海河战歌啊，就是战海河。当时第一人呢，那咱不能报大厨子啊，也就是说那咱是天津味儿，又利用快板的形式啊，通过由此就叫天津快板，这是汪家俊老师为第一人。今天呢，我们实际也请到了当年为汪家俊老师伴奏的老先生陈锡普老先生啊，他今天也到场。因为我通过这事呢，我得跟陈锡普老先生沟通。作为陈锡普老先生也80多岁了，他当年啊也被汪家俊老师伴奏过，他的第一个段子就是这样啊。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啊，现在这个段子呢在咱天津电台有啊，叫恒源纱厂，它是出门使大河，哎，就是把恒源纱厂出门使大河，咱们怎么情况，哎，今天熬夜战，那个明天就叫活，哎，青年的小伙子他都不记老板科呀，他是这么的，就是说明那个当时那种情况，在大家在治理海河治理河体河南，今天熬夜战明天就交活，青年的小伙子不计老板活，就您抽点活来我家坐坐，我跟您做一对脑鱼铁锅锅，那都是咱们天津地方的这些个啊风味话啊，这就是汪家俊老师第一人天津快板。到后来呢，我们这个社会啊，大家可能这个岁数都搞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主义教育呢，汪家俊老师又写了一个段子，叫嘛呢？就叫火烧望海楼。哎，当时这个段子呢，就是揭露了这个咱们那个国外的殖民地啊，如何在我们国家什么传教啊，在蒙蔽在我们这些的教民了，火烧望海楼嘛，有这出京戏啊，汪家俊老师又写了这个，又歌唱了火烧望海楼，他的开场这样来，就清清海河水他碧波荡漾，就把这海河水牵引上来碧波荡漾，后来火烧望海楼再起了这些个风波啊。也就是说，据历史啊，咱们考证，以及跟汪家俊甚至比汪家俊老师还长的年龄的这些长者们啊，我们天津市大叔子的这些民间老艺人啊，最后就是第一人说天津快板的，那就是汪家俊老师啊，这是在90年。后来呢？还有我们南开曲艺团胡振江老师，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他也说过天，也就是说，我们的民间艺人把这个天津快板当到舞台以后，他的专业老师一看，这也挺好，也利用这个天津快板的形式啊，舞台上这个演出，因为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吧？我们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什么胆弦、喜和，很多曲种就受到了封杀，因为过去我那些曲种啊，都歌颂什么才子佳人啊， 地方将相呢，你别说流派大儒啊，流派大儒他离不开三国，是吧？我们白派大儒离不开《红楼梦》这些东西，是吧？所以那阵呢都遭到了封杀，在那阵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三个曲种在我们电台转悠啊。哪三个曲种呢？一个是京东大儒，董乾坤老师，京东大儒，白雪红雪歌颂焦裕禄，再有就是送女上大学，哎，这几个段子，那酒唱不算，你照马路上上哪转悠，也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是这个。王玉宝老师呢，有一段《举民与水清》，哎，那阵呢，这《举民与水清》这通过我们专家的这个，就利用天津石调的谱曲，马迪琛老师谱的曲。啊，写的这个《京民与水乡》，他就歌颂我们永举爱民嘛，这是个那就可以说先进的段子了。再有呢，当时有两段天津快板在传唱，啊，就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哎，一个是那边那阵儿越南跟美国还打仗，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兄弟国家啊，就有其中有一段叫《三个美国佬》。可能在座的这些个我们这个年龄啊可能都知道，三个美国佬他就鞭策了美军在越南如何厌战恋战，如何被越南人民军给俘虏，这我是步兵，我这名叫跑不了啊，这我是空军，我名叫往下掉啊，那我是海军，那名叫捞不着啊，哎，就说这个三个美国佬不海空，哎，都没得好，这是一个段子。还有一个呢，反映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下连队，哎，就是下连队锻炼，从新兵蛋子到了连队都得自己干了，哎，比如说炊事班，啊，怎么办呢？哎，炊事班到炊事班也是要锻炼，其中就有。我锅烧的不热呀，是饼子往下穿，它是好好的一锅铁饼子都成了煮汤面了，哎，就是说当时我们的部队新战士到了连队，咱们从头到尾都得锻炼，哎，就是抽衣裳也是这样啊，是吧？我是这个白的染上了绿，黄的染上了蓝，好好的一件白衬衫成了花衬衫了，这是这里边那些内容东西啊，这两个段子当时啊很流行，哎，还有一首呢，就今天也可以啊说出来，就当时文化大革命啊，打倒刘少奇，就其中还有一段刘少奇访问印尼啊，咱今天提出来，这不大伙都知道过去这个天津快板，但是呢还有很多我们爱好者自己写的小段歌颂英雄人物啊，身边的这个劳动模范呐，等等等等。到了后期，也就是八几年吧，七几年，这个讲究计划生育了，其中也有一段计划生育好，提起我表哥名叫张建国，他的那些孩子是一个就是气一个啊，就这么情况，这几个段子穿唱。那么天津快板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它是作为一种文化武器，也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啊，因为当时在那个历史阶段下，其他的文艺形式没有了，芭蕾舞剧没有了，是吧？我们的这个京剧艺术，只要是你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啊，那就不能上演啊。所以当时咱不是有八个革命样板戏嘛，所以这个曲艺艺术也是这么个情况啊。在座的可能都是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当时呢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京剧、刘白老、梅花、胆仙儿、石调、烙亭、喜河，实际还有很多的曲种啊。那阵儿也就你像咱们现在 已经列为濒临灭绝的那些了啊，马鱼山的西城堡这就没有了啊，还有过去徐三堆的这个鸳鸯吊啊，就是代表鸳鸯吊啊，邯郸大鼓啊，还有平谷吊啊，等等等等，这些七种，这叫做为濒临灭绝了啊，是这么个情况。说那个天子官员，他既好学又好说，只要我们呢能写能编，能把我们周围的好人好事儿，利用这天津快板特定的这个格式能写出来，他当时就能出成果啊。所以那么天津快板的版式啊，就是现在咱们大家都在卖天津快板，也好天津快板，也能说几口天津快板。那么天津快板它的版式，它究竟属于哪一个范畴？就是你演唱表演起来既简练又容易伴奏啊。这一点呢，我自己呢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舞台演出与创作，我有一点感受啊，有一点感受。你比如说天津快板跟大俗子的段子拿来对比一下啊，就天津快板的段子跟我们过去大俗子的段子拿来对比一下，他显然在字头，就是在他创作的字头，别说大俗子啊，我也是大俗子的，过去也是爱好者啊，你别说大俗子，他有一段传统的段子也叫百日冲啊，大家都知道骂着哪儿出殡啊，孟三爷曾经讲曾经唱过这个，他以四字头开始，就是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一短，那正常的创作我们是应当加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伴奏决定了你的格式啊。同志们，我一说啊，咱这个天快板伴奏最简单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收了都来，收了收你愿你愿，都收了都收了，哎，他是这么的。可是大俗子的伴奏过去不这样，他在定签的时候他是米拉手，哎，外弦米，中间拉，里弦手，米拉手。所以说就是在大俗子为嘛说跟我们就跟天津失调这些的鸳鸯调啊，靠山调，它靠那边，就好像在那范畴似的。它本身从发扬来以后，它的伴奏它就是米拉手，就是天津失调的那个谱子。他没说呢，你别三爷说的时候，他是连两长，两短一长。各位老座，听我说清。有一个挂的板儿，他是个老先生，他把瓜摊儿摆在的第六平，哎，他是这么的，两短一长，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短，就是，他说你七种包袱算完了，枪毙曲山曲仙酒也是这种版式啊，也是这种版式，但是他的伴奏米拉手啊，他也是摆完弦以后啦。当当啦滴啦滴当当滴答当当当滴当当滴答当当，他是这么个手啊，这个大俗子的伴奏，过去老人伴奏，我为嘛孟三爷也伴奏过啊？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咱们印福有票房啊，因为呢好几个票房，三爷这个票房呢啊，他就在考台上啊，三爷那票房就以鸳鸯调。大俗子为主，啊， 还有苏大爷，这都是我们民间大俗子的老艺人，他们有很多段子啊，也经常呢去茶楼去展示。所以说大俗子跟天津快板它有根本的区别，它从伴奏带它歌式它也有啊。比如说咱们天津快板到现在啊，它有几种歌式啊。那天津快板现在创作，为了如果说你为了跟伴奏咬牙，本身这个咬住合住啊，不至于把你出去，也不至于呢我们伴奏的这拍节，这四二拍拍节到这儿以后，你那还没完事儿，是吧？就比如说现在的天津快板的伴奏，那他头里是快板一响，张接着几门大大，他就开始啦啦嗦咪嗦啦啦啦啦嗦咪嗦哆哆哆哆哆哆来咪咪嗦来咪来哆哆嗦啦哆嗦嗦啦嗦咪来咪来咪来哆哆嗦啦哆嗦。哎，这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丈夫说他哎这样说一说，怎么怎么着，这是两唱一段，两唱一段。他这个好，他这个字就是五五起五往下走，他就是便于你的气口永远连着，就好像他不是空的。你看，各位老座，听我说清。这是四个字，四个字，你但是四个字你这几个气口你必须跟你连上，否则你在这儿像喊上了。哎，你快板啊，天津快板，同志快板，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提，说一说刘少奇反问你，就是大伙通过这个伴奏，他这几个这个曲谱是吧，到他演唱，他这个曲谱脸总是能喝的。但是天津快板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哎，就是我们为了叙述每一段故事，他用短句他出不来，啊，他没说完这句话，啊，他必须再加一副长句。可能我们在大家演唱表演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个体会。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在天津快板伴奏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伴奏啊。哎，这里边就分出来，我在哪在哪有央唱句，就所谓天津快板是表演，它也有它的格式，就是烂锣几十年说上天快板有它的格式，啊，一个是平板，这平板就是你怎么起我就平着说，我不记散板，我也不散板多字，啊，就是平着走。再有就顶板走。就是这句弯的上句说完之后，下句紧跟着顶啊。比如说我创作的《夫妻大侠》里边，它就有这个版式。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内容就是个包袱。如果你歇这口气，你再抖这个包袱，这时间就拖拉了，它跟上边这句连不上了。哎，好像这包袱抖的就不这么响了啊，那就被顶板。哎，大伙儿啊，我现场表演一下，等我的搭档。这会儿我也带这个，咱们的视频了。我在这个咱们天津电视台大型315文艺晚会上，那就是反映这个35啊，搭墙。当时电视台的这个当导演，因为我经常给他电视台呀，啊，写一些段子。比如说一文播报啊，新闻台呀，啊，鱼龙百戏呀，啊，或者都市报道啊，经常写。这次315晚会呢，他们确定你还找于老师吧，把这个提纲给他，叫他看看选择哪几种我们老百姓在消费观念当中有误区的，哎，利用天津快板形式给写出来。当时呢，他一共是六个误区点，什么我们买房了，马元芳交完押金最后入住之后，这儿跑冒滴漏，这是八链也好等等，这个呢也牵扯到老百姓。但是呢，他不是这个官司上的不好打，你找这个，哎，我就选择了一个，我作为我们女同志，都爱美容，都爱买点化妆品，和当时的那种社会 背景什么呢？这个化妆品呢、啊、充斥了大街小巷，那个小广告啊哪哪都是，这个叫整白露，那个叫抗皱霜，这个叫去褶纹，这简直太多了。也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也上当不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中老年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呢都这么买点保健品，是不是啊？吃吃，所以通过这两项，我选择这两项，就是一这叫嘛呢，就叫夫妻大侠吧。啊，作为夫妻俩人，一个耐擦耐买化妆品，一个耐买这个保健品，双双呢都上了当了啊，就这么情况。它实际呢，就是直接鞭策，就是这些一些个虚假广告的误导啊。下面叫我们演讲师，您放一下，好吧？啊，您放一下。
不要着急，现在这个我们开场第一个小节特别精彩。
跟我配合的这位女同志啊，她今天也来了，她叫赵宝玲老师，她是唱白派京韵大鼓的啊，是唱白派京韵大鼓的。但是当时呢，她没有人啊，就得找她，她总归有点舞台经验吧。 这是九天拿下来，
直接上去录，
这个就录像了啊。这一个代表啊。下面咱接着讲这个，就是天台。好像这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这里边呢就是这些个板式，既有散板，咋又平板，又有这个顶板，就是那个。昨天一起床，我吓了一大跳，我媳妇儿这两担子蒸的香面包，哎，为嘛香呢？他是这个黑里透着绿，还起了一层泡，我越看他这脸色越像猕猴桃啊，就是猕猴桃，他身上是既黑又绿，还起一层泡嘛，咱吃的啊，这就形容擦完这个东西，这起了反应了，是他是假货啊。后边还有一段，这个大伙呢，我们二位现场给大家再表演一段啊，咱现在咱就不放他，咱接着往下说，好吧啊。那不就是这个天子快板里，咱说的天子快板的板式，就像我说的，大伙我在表演当时，我听起来告诉您，这个板式为平板啊，也就是我们天子快板一上来就算过去京东大鼓意思上，京东大鼓老意思，表的是啊，他先告诉大伙表的是啊。三件就是竹板这么一打呀，这个开始，这其后边慢的用规则啊。这天子快板的板式，它就有平板、有散板、顶板，还有延长句，再有垛子句。一般我们编天津快板的时候，再比如说编诵一个歌颂一个英雄人物，或者英雄事迹的时候，它后边大部分都用垛子句。就是一句连一句，哒哒哒哒哒，就好像起高潮的时候，怎么起呢？起那么垛子句，垛子句的伴奏，它又有个讲头。如果我们伴奏的老师，你还按你原来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啦，完了，这就是唱的跟伴的两搭子就要脱皮了啊！当时我们的伴奏老师呢也来了，大伙儿呢，一会儿叫他们示范表演一下啊！咱就说这个天津快板，那我这几十年表演天津快板，创作天津快板，它的板式，它总归都有一定的一个文艺形式，它都有它的规律，就看你去研究不研究，就看你不就是系统的整理不整理啊！也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跟我们很多大俗子的演员，天津快板的演员，在探讨天津快板的板式的时候，是吧？都不规范，啊，都不规范。但是，凡是这些个伴奏的老师，天是他们伴奏天津快板，给我伴奏的老师，其中包括冯占国潘老师，也就是冯新蕊他父亲、他母亲给我伴奏过。还有咱们李天作老师、陈喜福老师、尚国喜老师等等等等，他们都为我伴奏过，但是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于老师给您伴奏的这个天津快板，我们闭着眼也行，就不用盯着演员嘴了。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始至终从头一句到最后那一句，我永远没离开他这个5-5-7-5，甚至这里边前板、散板、多字的时候，也是这种伴奏法，就是他闭着眼，你扑着那顺着走吧，当当当哩当当当当哩当当啊当当当当哩当当当当，你就这么走吧，我永远出不去板，就是我的段子，谁伴奏都没伴奏过的人，你就照价跟我谈。咱俩一直到班，他也是吻合的啊，不像有的时候，天快板我跟您办的，他走了，你在这追他追不到了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咱在业余当中啊，可能经常发生在这种情况，这就是他既然一种形式，他总归有个规律啊，就是5-5-7-5到三板多字的时候，你这一拍节你也得给我往头里赶啊，你不能出来啊，到后边垛子句的时候，你也按这个规律去走，当当当当，他永远出不去 就是伴奏者跟我们表演者永远出不去。这个歌是就天津快板的表演。那么还有天津快板的舞台形体，我讲讲。王家俊老师啊，在过去表演的时候啊，除了咱们跟前有个李杆，就是以前啊，哎，很少有动作，哎，还有我们大俗子的这个民间艺人表演也很少有动作，啊，没有动作就站那儿啊，各位老弱啊，就这么喊。可是随着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对艺术的这个观赏能力，随着我们现代生活的这个变化，哎，有些个段子，你们现在咱再唱《百日从楚斌》，再唱《枪毙曲香球》，那个过去的事儿也没人听。我们天津快板必须利用天津快板的这个短小精悍这种文艺形式，创变我们广大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尤其就是说说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因为嘛呢，这个天津快板它本身产生于民间，产生于老百姓之中，是不是啊？我们就要利用这种文艺形式，如何多创变，多歌颂我们身边的事儿。就是我在创变养儿难的时候，我深有体会。我顺便把这说了。当时呢，儿子结婚，是吧？儿子结婚呢，要求条件挺高，女方要求条件也挺高。但是作为老人呢，咱们如何辛苦，咱们就是借债也好，呀，这也是有一些溺爱啊，就满足了孩子。从买房到装修，一直到他承办这个婚宴，我们老两口子脱了一层皮，还拉了一身脏。当时他结婚那天呢，主持人是杜国志，因为我们都熟啊，像志宽呢，或者说杜国志主持，杜国志就说了，咱们也叫主婚人讲几句吧。那当然，主婚人我作为父亲得讲了，我一上台以后呢，大伙说，我讲完以后，大伙主婚人得给我们来两口啊，我当时呢就为了满足大家这个要求，我就把我的心里话还说出来了，我就打从头到尾，我就把养儿的难处，我们当老的这点难处就给说出来了。就利用天津快板说出来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合辙，这么押韵，为什么他都是当时的事儿，我亲身体验的事儿啊。说完以后啊，我的儿子跟儿媳妇上来就抱住我了。儿子说，爸爸，我对不起你了，我让你受累。也好好的一场婚礼啊，变成了什么回来自信了，是吧？这我这也好，教育当时的年轻人。当时很多在场他的朋友也掉泪，就说：“伯父，您刚才那种快板是太好了，给我们年轻人也上一堂课。”我今后要办事儿，我可不这样跟我爸妈要。您看您多累些，因为那是我家里自己的一点事儿，我为了丰富它，完美它。我就到花园，我往哪个人群呢？就往五六十岁那人群就带。咱们这上大呀，多大岁数了？或者退休了吗？儿女都利索了吗？跟您过不跟您过？现在有孙子回，整个这些个当爷爷奶奶的、当姥姥姥爷的在一起，有他们的共同语言，都是一堆牢骚。在一起就是咱们这儿女怎么回事儿？怎么受累不讨好了？怎么连吃带喝带烧了呀？孙子看大了吧，淘气赖老的没宠的了，简直说都这一堆了。咱一想，确实是什么情况？我就把这个养儿难的东西又给丰富了。也就是说， 我要大伙现场表演一段，您听听。这段呢，咱们天津电台也录制过啊，我在北京也上过。就整个把我们老百姓，我们这一代人，这个从抚养孩子，到这到操办婚事儿，到看孙子儿、外孙子儿，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老了，孩子也都大了。现在也被人打着了啊，就这么词儿啊，就整个这意思，这段换法最叫鸟儿呢，也就是说嘛呢，天津快板本身但我想他不是这个阳春白雪，他是下里把人，我通过这么几十年我演唱的地点，我可以跟同志们这么说，我爱好天津快板，我也去研究天津快板，我也经常表演天津快板，我这一年我可以演200多场，有的时候我孙子说爷你怎么又走了，上哪了，我在养老院，转天又养老院，要等到8月15啊，重阳节就是的，我这一天搁2场，上午赶这个养老院，下午赶那个养老院，因为嘛呢，我是这么想，我们也是这个岁数，我们也有一个老，是不是？养老院里那些个老人们，他因为种种的原因吧，进了养老院，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呢也需要点笑声，也需要点欢乐。我就组织我这个团儿往咱那养老院演出去，就是这个，所以这天津快板我特别喜好，这一年200多场，就是在各个街里边，你比如说街道找我，派出所找我，派出所找我可不是我犯法啊，派出所找我怎么办呢？到春节了，他要写一些个方火方道等等等等的这些个宣传提纲，他贴到那儿也好，他召集大伙听也好，因为大伙可能就没听，大年儿里一些谁不做个卫生做个年饭，如果说咱曲团啊下午上桥去演出来，这还真有人看热闹，他去，我们就利用天津快板啊其他京东大鼓的形式，把他这些的内容咱们编成了文艺形式啊，这个倒人听，要不这个派多少分局领导也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个宣传，也把利用文艺形式，所以说磨合倒好，哪哪都找啊，是这么听，就是说咱说个笑话吧啊，说个笑话，天津快板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好处啊，还有好处，这好处是嘛呢？它可以现挂，它跟咱们京韵啊、石调啊别的不一样，它可以现挂。那么如何把天津快板现挂这门功课，我们广大的爱好者能掌握了啊，这也是我这个今天的所讲的一个这个内容。同志们讲，这人脑子快啊，他怎么站头就来现挂？实际不然，这现挂呢，不管在天津快板、山东快书、相声、单弦儿，他都可以运用。他的目的是起到这个现场的气氛，是吧？比如说，我前日子参加一个朋友的孩子的婚礼，朋友孩子婚礼，在哪儿呢？就在那叫烤鸭店，那叫全聚德。到那时候，人都知道我爱唱快板儿。于大来一段，于大来一段。你说像那种场合，咱只能说即兴话，这说嘛现挂一段。可就这段现挂，给我给大家乐的是，就是牵羊偷欢的啊，挺好。为嘛就是说现场事儿，这现挂，它并不是需要你脑子多快，当然需要啊。你只要把天津快板这几个板式、这折扣，你把这13道大折掌握好了，就是你要说的这个现挂，它的包袱在哪个折扣上？折扣上不？ 你就用哪一个折，比如说索婆折、法华折、烟签折、古风折等等等这些折，你就是一想，就叫我想说这些事儿，它的包括用意在哪儿，就它主题思想在哪儿，我就用哪个折法。完事儿，你把梁子立起来，一般咱都讲吧，咱们创作都讲梁子。哎，你比如那天我想法就在这儿，竹板这么一打呀，我是台上现编词儿，哎。说一段天津快板，画一对新人儿，全聚德酒店，他今天喜迎门儿啊，离家的闺女他变成了张家人儿啊，祝你们百年好，是恩爱一辈子儿，哎，来年看你们就早早抱大儿啊，他就这个激情话，是不是？同志们，就是现挂这东西，就你把梁子弄出来，你把这些的东西。搁底下这现挂这东西，就天津快板经常发生现挂这东西，啊，就是你所要说的这些个事儿，在哪一个用哪一个折能反映出来，你就靠到哪一个折上，回来把这梁子一说，那你就可以，你像今天啊，咱们也可以，那现场可以用现场，你今天把今天这些现场说，我要说，这，比如天津图书馆呐、啊，热闹非凡呐、啊。二楼的大厅里是笑语欢言啊，是您的本嘛事儿啊，您细听我言，是感情这个于德祥他上了讲坛，你这也叫现挂是吧，就是这意思，就把这个事儿你说出来，就是现挂，我们时时可以抓东西，就把你用哪个折哪一个折哪一个折这天快板啊，你不用像我们要是长期说这个东西，您去研究它，您把这个格式掌握了，把这些个版式掌握了啊，您这运用自如，怎么说怎么是啊，这个天快板，也就是说这天快板到现在那、啊、它也有一个，这好像这个兴亡期，哎，还有一个衰落期，是这天津快板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以来就没有几个段子了，啊，就咱们比如说演唱者，咱们天津市体育团于家圈老师，那过去是天津快板的演员，于家圈老师，啊，他上哪演出？比如他们团儿上百地也好，上哪演出去啊？于家圈老师不演快板书，因为快板书有直播，啊，就是于家圈，他有个。现在有个段子叫帮胖子什么的什么啊，这个段子现在贾圈老师不在咱电视剧的，他出国了啊，我们都听说他是李玉杰老师的姑爷啊，哎，就是说这个天快板到现在可是作为天快板影响它很大，它这个很大，真正在全国人民就是说央视上面啊都见到了天快板，那就是这个功劳得归功于冯巩郭冬临，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在九几年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啊，冯巩跟郭冬临俩人，一个是利用京东大鼓，一个是利用咱们天津快板，啊，还有这个一个自弹自唱吧等等这些文艺形式，咱们又搞这又天气又。语报啊，这种形式就说天快板搞礼包，是吧？就通过他们俩的表演，这个全国一看，哦，这天快板幽默风趣，还利于表演啊，也把天快板提高到又一个升华一个，它就一个宣传阶段，大家又都知道啊。所以说呢，我在古文化界。啊，他古文化街的玉环岗后边咱也有一个茶楼啊，也有他问景茶楼，当时我们接待的主要的对象呢都是咱们外地的游客，外地游客一个是观看咱古文化街，一个呢在那听听你们天津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哎，当时我们的演出曲种呢有双簧，有京东，有天津石调，还有相声。就外地的游客一到这儿来，游完之后，您上楼，哎，您听听我们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 可是呢，通过这几次演出，我发觉了，这外地客人对京都啊、石雕的呢，他不太感兴趣。有时候我一上台一说呀，他不叫我下来，啊，挺好，再来一段，后来挺好，再来一个。到后来发展成嘛了，就是外地的旅游团一来，这个导游就是于老师，我们来五分钟，天津快板就行了。哎，我就上去来五分钟的，哎，就跟卖木鱼中段来了，我来五分钟的，就这样。啊，于老师，我们来十分钟的快板，哎，听完了这牛脸就走。啊，当时他还得买门票，当时我们那阵的门票跟您说30块钱，但是他都旅游团呢，他都这个搁在一起的，在旅游会里边啊，就说这个天津快板在我们外地人心中起到多大的这个印象啊，他别人他也听不懂，我们就听听天津快板吧，啊，就这样啊。所以说作为一个天津快板，他虽然不是一个什么高雅，所以说什么梅花金韵，它不是，它就是一个快板艺术，啊，一个民间大俗子所产生而来的一个单纯的曲艺形式，但是它在全国，尤其是在我们北方造成的影响特别的大，是吧？特别的大，就是我这个体会，因为我走的地界也比较多。我曾经代表咱们中国外文代理公司啊，外代参加在青岛举办的全国外文代理公司这些港口的汇演啊，也是我写的，我编的，我导我演，到时候在全国这就拿奖了。我也代表红塔集团参加全国，代表福田汽车参加全国，这都是反映他们企业内部文化的事儿。咱们如何把我们的企业文化得写出来，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企业的哪些个科技的观点写出来，哪些程度写出来，向这个同行业展示啊。所以说这个天津快板它特别的适于这种形式啊，特别适于这种形式。再有呢，这个天津快板就是截止到现在在我们电台录制的天津快板有哪些啊，我讲就咱天津快板的发展。你比如说在去年刘德印老师啊，他不是咱们那个奥运会嘛，刘德印老师写了一段，那是儿童的，叫两只小狗，在全国大奖赛少儿大赛上也拿的金奖。刘德印老师天津快板的表演者创作的也相当不错的啊。还有一位呢，就现在还活跃在我们业余舞台上演唱天津快板的王玉松。王玉松呢，他是个胆仙儿，这个胆仙儿爱好者啊，他也是阚泽良老师的这个弟子吧啊，他也在在酒楼里边每天在表演天津快板。就是现在天津快板的这些活跃在现在这个舞台上这些的演员们啊，现在目前我都清楚啊，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啊，经常在一起探讨这天津快板这个段子，也是互相穿呐、互相的这个学习啊，是这么情况。还有呢，也是咱们像我刚才所说的，天津快板的歌诗啊，就是那现在我们的创作，您就难五起五五起五起五是嘛呢？五个字到四个字都行，但是它的排节还是这排节，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一短，你永远这么走。它的伴奏的乐谱也是这样，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一短啊，哆嗦啦哆嗦，哆嗦啦哆嗦。嗦嗦咪呀咪呀哆哆嗦啦哆嗦啊，它永远是这样，这反复反复反复啊。你看，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演出，乐队老师呢这人凑不齐，怎么办呢？你也可以用伴奏带的去伴奏啊，它一样也有伴奏带的，只不过就是你写的这个段子很可能六分钟完啊，但是你这个伴奏带呢，你可以给它好像这个 用到六分半钟，六分零几分钟，这都行。可以拿半口袋，也不用什么秧亲子三仙的又是板儿啊，你上哪儿演出，还得秧亲还得拉的，是不是？下面呢，就有请啊，我们的这个
叶翔师啊，
放一下。你看这个伴奏带，它这个天津快板的伴奏，这个带子的乐谱怎么走？
第三个，
这个伴奏带子呢，是在天津电视台录制的。因为当时我们参加全国的演出，人家要上北京啊，报送这材料，连词儿啊，那玩意儿，咱就是做了一份这个。您可能听了，他就是两短一长，一短两短一长一短的，哎，也就是您如果写天津快板唱天津快板，您就按这个格式走，他永远出不去鸭子，他永远在里边活着啊，就是在永远在里边活着，他不会说哎呦这脱板了，这在板卖了啊，这不会啊，就是这么个。这个伴奏当时呢，我们上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是冯占福老师，还有潘老师，还有汪吉仲，这几位老师啊，伴奏的在这个啊，下面呢，我再讲讲咱们这个天，就是天津快板的发声的语言。既然说天津快板啊，这个大伙儿您听是不是有这个同感？在天津快板的表演过程当中，有时候呢，难免啊就遇见这些个事儿啊，你为了把他这个艺术气氛烘托起来，他得用一部分就是我们天津地方的这个俚语，比如说有些个东西啊有音没字儿啊，就是在你创作当中啊有音有这个音字，但是你翻遍字典它没这个字儿，那就是我们天津这个历史方言所确定的啊。你比如说像咱们日常老百姓说话，哎，这个小八，听说你那个对象又查了，是吧？就算说话这查，哎，为嘛呢？这是为嘛？这小八说，嗨，为嘛？这你妈姑奶奶太折理，哎，这折理这俩字儿，哪个折？哪个理？实际呢，他就有这事儿。大伙儿日常天津话是吧？这姑奶太折了，这折了。你还有，比如说，哎呀，那天他们还过百岁，哎，我一看这还那俩小眼儿，跟那西米儿拉的一样。这西米儿，也是这个词儿，那跟西米儿拉的一样。这都是还有很多。你这折理白求我也好，拔河也好，那这样我们儿女可不见得成天拔河呀，哎，这个拔河也就是在我们创作当中难免遇见着一些个天津地方方言的俚语，哎，它就是天津快板嘛，就既然是天津啊，天津快板，哎，这个问题就怎么去，就好像本身要求作为一种瘟疫形式，作为天津快板，按正常的要求，你只能说天津味儿，就是天津味儿，用我们天津话的这个味儿去演的，你不能出天津这个土词儿这些东西，因为你到全国再去演，全是这八个骂词儿， 是不是啊？责任是嘛事呢？啊，他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尽量在写天津快板的时候，是吧？我们要害他，就是利用同等的，别他有时候呢，他存在这八个，你用这词儿，这个不予犯到我们十三道大则上了，这在哪则则上？是吧？你可以用，就好像这为了简便，为了把这作品衬托起来，这八个在那儿。你看我这《养儿男》里边，因为他就是给老百姓穿上，我就用了一些个咱们天津地方设计。为嘛我用这样？因为凡是现在这些个人当中都得60多岁，也就是在我们天津这块的天津方言区啊，在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说是我们天津方言区的一个传承，就是都说这种话。到后边年轻人就不一样，是吧？现在很难啊找到是真正的咱们天津卫地那些个老人说的那话怎么样啊。咱说到这样呢，咱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天津话究竟如何，这个就好像这个语言天津方言受哪个语言的影响形成的这个天津方言。那么天津方言过去在我们天津内这几大市区以及郊区它的划分又如何，它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实际有区别啊。我也走访了咱好多这个民间艺人，另外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也看了看咱有些资料，就是我们天津市啊建立600年的时候出了一套书，这里边呢就是介绍了天津的方言俚语，由李世玉编著的啊，他这里边记录的很详细，就是我们天津方言区，他这个语言的母系是怎么形成的啊？这里边介绍了，因为在过去我们天津属于静海县。啊，就再过去600年前在这天津属于静海县，它有静海县的母语，另外呢还有这里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学家在询问我们这个语言的戏啊，据说呢就是有一次咱们安徽凤阳杂技团到咱天津演出啊，他们大家去看去了，报务员说的话完全是天津话，大伙儿以为这不安徽凤阳杂技团在这演出说话，到后来能听了，是不是都往天津人呢？感情一问呢，一大伙不是，他们就是这种发声方法，跟我们天津说话几乎接近。我们天津话就阳平为医生，那就都是医生。你看跟北京的京腔定味又不一样，它是高八度，你比如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咱们天津就是一声哆啊，它发声就是在天津平常日常用语当中，我们表演它是这么个情况。而且天津语言天津话，它又分成假天津话、乙天津话。假天津话的地区的划分呢，就在咱河西，就刘抓这块儿。过去咱们西边以静海县为境界，因为过去人天津是静海县的所管辖，在过去这是一种。再有又以河东河北一直到我们这红桥西庄的腰洼这一块，它又是一种发声法。也就是现在从大俗子的这些个艺人当中，他们过去都缠在那儿，就是都家里边都在那边住啊，别的都是那边。他的发声法跟这边就不一样，所以在这天津话呢，大家都知道外边您天津话说话的齿音字太重，这就对了。也就是说从我们天津的甲种话在河西这块，静海县河西这一块到我们河东这块，齿音字最重啊，是真正天津话过去就是实际就是老城墙里边这块很少很少， 它的范畴往市，就是往我们市内各个区放射里跑。真正就在天津快板，凡是沿上大俗天快板，你看看，大部分现在的这个民间的艺人，刚才我说的汪继友、刘碧香、刘金山也好，李毅、徐宝庆也好，都在河北区。他们这些老家也好，传承的都在河北区。也就是说嘛呢，其中包括咱们的孟山爷、温西湖，他一直到一星湖，就是这些个艺人都产自过去。咱们天津可能是也是这个租界地吧，什么意大利啊、美国大圆盘呐、日本兵营啊，一到澳国地呀、一到建国道这块儿，那是那边就贫民窟了，都在这边。咱们这天津快板实际就产自于咱们民间这些个俗板大俗的，就是这个天津话。你这刚才我所说的，就有很多有音无字的东西。就是有音儿，你找你字典查，他没这些事儿，他没这些事儿。就是我们在创作节中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段子的艺术形式、地方色彩，你可以邮进去一些俏皮话啊，还有歇后语啊，这都可以，是吧？这都可以。这是语言这方面，就是咱们天津话的这个发声啊，发声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差到外地，外地人也习惯咱这个天津话玩的。因为上次我到山东，那是哪儿啊？就是烟台，山东烟台、青岛演出，他们也学。据白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学。这山东他也唱，也挺高就是说这不山东快板就是去玩儿，你拿电视站不去，就是山东。你到东北也是这样他们也在卖这天津快板。但是总而言之，天津快板它必须是我们天津味儿所用天津味儿的语言说唱这快板，那才因为天津快板是吧？所以天津快板的格式，刚才我也讲了，对吧？只能说我说的格式就代表我自己多年来演唱的经验、创作的格式，俩唱一段一段，就五起五起五起五起，就是这样的，便于你演唱，也便于乐队老师的伴奏就是天津快板。那么天津快板的这个形体，这个。他没有规范，因为你只能去根据你现场的这个词汇意这个内容去自己再把这些的，也就是所能通过形体所能表现出这个你所唱的内容来，是吧？悲欢离合以及我们老百姓日常言谈话语那些的动作那些的表情，你能表达出来就行。这天津快板还有一个人，有俩人的，有仨人的，还有快板剧这个形式很好。我曾经编一个天津快板这个快板剧有儿子儿媳妇公公婆婆几个人在一起就说这个天津快板，这都可以利用这个天津快板搬上舞台的这就是嘛一个天津快板的表演。刚才我提了天津快板表演，就是他的语气、他的格式再有呢创作的这个技巧就天津快板创造的技巧。也就是说，您的想说这个事儿，这些个事儿当中主题思想怎么铺出来，您所说的这个内容都在什么十三道大河当中，在哪一个里边最容易表现出来，你就选哪一个大泽作为它的主要的完事以后，你得连着竖起来，也就叫有骨头不抽肉，是吧？是这么个情况。您呢不妨就今后在创作当中您是这么找找。有一位天津快板的爱好者他姓朱，在咱们北辰，他创作一段，当时就反映我们外地人到天津来打工都是年轻人。 生了一胎又一胎，生了人家这外地人到他这打工，他没有计划生育，谁去控制他的？是不是？这一点呢，北辰区做挺好啊。就你外地人带我们来到天津，你这个计划生育也有人管，就说的这个事儿。他姓朱啊，朱老师。哎，当时我们俩探讨，因为我在一次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俩认识了啊。我当时表演的就是养儿男啊，也是说这个段子写挺好。他说：“于老师，我想跟您学学这个快板的创作。”当时呢，我家里有一堆参考资料，哎，就是给他一部分，我得看看吧。我这里边的词汇都是咱们天津卫啊的成语。还有把这个天津卫的成语以及天津卫的有音不字的东西啊，问你参考一下。你把这些东西弄熟了，把我们就是这个天津快板创作的格式，这格式你吃透了啊，十三道大辙你也能运用自用了，你就写了。郭文谦他写了一个段子，他这段子在跟北辰区演出的时候还深受欢迎，确实不错啊。就是按我这个所要求他的路子啊去做，还确实不错。对他还是，哎呦，我通过跟您这个您的办法，给我启发挺大。我把咱们这些个语言怎么归类，在创作当中怎么运用这个版式啊，前后的这个内容的设置、主题思想的突出啊，确实不错。他那个段子写的，我所讲的呢，就是咱这是天津快板的表演，天津快板的这个创作，还有天津咱们语言的发声啊。我想这样，下面呢，我叫我的学生啊，他们轮流啊，就是给大伙儿现场示范一下，您看一看，是吧？就在他们身上，他们表演对您今后的创作有什么好处？您看看，也希望大家呢，给他们多提宝意见，这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把天津快板唱向全国啊，把天津快板这个曲种继续呢传承下去啊。下面呢，叫我的学生呢来咱们那个表演几段，他们轮流的。我之后呢，我也给您表演一段。啊，我你就是您看看我现场表演，就这个天津快板怎么行吗？如果对您有帮助，那我心里就得到这个是吧安慰了。如果我怕大热天几位来了，通过我的讲座，听过我的感想的讲，对大伙没有帮助，您就只当我表演一段，您欣赏一段就得了，好吗？谢谢大家啊！下面叫我的这个学生啊，现场表演一段。首先呢，我就叫这个冷枪，还有这个高鹏飞。冷枪呢是咱天津就北方取校的学生啊，现在在九河相声队了。他平常也演唱天津快板，尤其是现场现挂这东西啊，他的做得还好。高鹏飞呢，他是咱们河北传媒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就特别喜好这个曲种啊，通过朋友从石家庄到天津找到了我，他的父母都来了啊，找到了我。现在这孩子就在我家里住啊，就在我家里住啊。孩子一个是他本身是大学生，他就学国音的啊，也他在这方面造诣很深。下面就教他们俩给大家现场先表演一段，好吧？谢谢大家。
大先大叔。
那个我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那个婚庆的那个啊，我给大家把它延续下去。
这桌板一打，我站这现扁词儿，我唱段天津快板，我夸一对新人，这酒壶大酒店啊，这今天喜迎门，张家的闺女她进了李家门，哎，祝他们百年好啊，是恩爱一辈子啊，是来年盼他们是早早报大恩，这亲朋好友来道喜你都得随份子，哎，还有那个拜拜大爷七姑八大爷儿，以前都是长辈儿，您得给见面礼儿，这乐坏了这新郎官儿，还有新娘子啊，咱先说新郎官，哎，小伙子多精神啊，这高鼻梁的大眼睛的还是个双眼皮呢，哎，小伙子长得帅啊，他带着那帅劲啊，哎，谁家姑娘跟了他是肯定有福气儿，咱再说新娘子，她真是个大美人，是亭亭玉立，还擦着红嘴唇呢，哎，您家小伙子娶了她是真是有福气儿的，哎，现在天还早啊，哎，你俩也甭着急，等客人都离去了，你俩再来请神儿，是急急忙忙入洞房，你赶紧关上门，哎，认真做功课，要聚精会神，哎，争取明年出结果再交一篇论文，哎，好嘛是嘛事儿啊，这我也没了词儿了，您了各位猜一猜也猜得差不离。
刚才啊是两个学生表演的，就是我上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吧，就现场他非叫我说，我说完之后他们听见了，老师您这词儿给我吧，您跟系统弄一下，他们现在又是朋友结婚的嘛，他们就经常使这活。下面呢有个学生，他呢是咱们铁道部天津这个铁路俱乐部，也就铁道部啊，天津曲艺培训基地天津快板演员啊，王静伟。王静伟自己创作的段子吧，曾经在铁道部职工文艺汇演上拿到金奖啊，他也代表我们天津地区参加咱们全国的铁路系统演出。今天呢我也叫他来了，他现场现挂很好，那么呢我就叫他现场说几句好不好，叫静伟啊，
慢一点儿。这个有幸啊跟大家见面，一个是听于老师讲座非常受感动，再一个是怎么说呢，脸大一点给大家献丑啊，于老师。朕想图书馆讲坛，哎，天津快板火呀，是真事儿不一般。你往台下看呐，哟，粉丝一大片，有男女有老少，哎，个个笑脸。听于老师讲座，那叫过瘾开眼。雅俗共赏一小段，哎，让人倍儿兴奋啊。早晨热肠放啊，我38度弯发烧啊。本想去对过啊找大夫看一看，哎呦，没想到这听了快板浑身都出汗了，好不，于老师这一掰乎，哎，大夫退烧片了。
板一片法灵验，哎，申请去爽啊，是小食开胃还顺气熟干，哎，要不人家天津快板白听不厌呢，都省得去医院了。
不好意思献丑啊。下面呢，咱就那个表演一段大蜀子。刚才我不说嘛，天津快板是从我们大蜀子演变过来的。那么大蜀子它的究竟它的本事又是如何呢？那我们请王所栓。王所栓呢，就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翁山爷的大蜀子的传承人啊。来，所栓，您来几句啊。
谢谢在座的父老，我为大家演一段大蜀子，切勺洗澡，您欣赏。提起了大切勺，您听我来学。南方发大水，他把谎来掏，来到了天津卫，找事儿没找着，凭着一身力气他把水来挑，一子儿一桶，俩子儿那么一挑，挣了几个钱，美得不得了，干点儿嘛好呢，干点儿嘛好，他就少了吧。来到了富县池，切烧要洗澡，父亲吃的澡票是3.02，这个大切烧啊，您猜怎么着，一步也不脱，就往池子跳，啊，扑腾腾是扑腾腾，还来了俩狗刨，这个大切烧啊，动也猛，洗也猛，猛烧老头脚，2.5斤的大鲶鱼你往哪里掏啊，咕咚咚是咕咚咚，给老头灌个饱，这个大切烧啊，他还接着猛，错脚时猛着啊，就往嘴里浇，咯嘣嘣是咯嘣嘣，门牙割掉了，天津卫的槽子高，和好吃不好嚼，这个大切烧他还接着吗，冻也冒洗也冒，堵池子大水伞他给冒着了，4.5斤的大甲鱼你往哪里掏，哎呦呦哎呦呦，切烧我洗澡，怎么海水退了潮，我恭祝各位您了一品当朝。谢谢
谢谢献丑，谢谢谢谢。
哎，刚才呀，是所栓呢唱的这个大蜀子是吧，就是他的，实际你要仔细听，他这个大蜀子跟天津快板实际呢，很难，但是他这在发声、在气口、在板式上，他有就是钝的多，是吧？这个强板的多啊。下面呢，我给您啊，表演一段，是不是？这就叫百说不如一练，百听不如一看啊。我现场呢，把我的搭档就是在三五晚会上表演的那个夫妻打假，我们俩为您表演一段，好吧？下面有请赵宝林老师。来，这赵宝林老师，我介绍赵宝林老师啊，他是白派京韵大鼓表演演员啊，今年呢都60多了，是吧？实际我们俩往这一站，您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夫妻了，实际我们不是啊，因为这个词儿呢叫夫妻打假，
我们俩就假，
你说这事儿假得了，这真得了吗？是不是？啊，
原配原套，原配原套。
来，从头开始啊。
这周板这么一打，我们上开天解散，我们何事夫妻俩冤配冤套？我名叫上果道，
我名叫梅仙好。
哎，您了一听这俩人，那么想必就知道了，这么百姓过日子那是人马不能少啊。我每次上街去偷，我胆子有点小，就生怕打了眼哪都揪心埋不好啊。那全是那些个虚假广告把咱误导，您就说化妆品吧，那广告多花哨，
爱美容的女同志是最容易当圈套。
我媳妇长得黑呀、啊，我媳妇长得黑呀、啊，她皮肤还不好，那别人跟她开玩笑都喊她黑面包啊。
这本是玩笑话呀，我听了很烦恼，总想自己美美容，我换换新面貌。
哎，这都不叫骂呀，咱现在条件好啊，那爱美之心谁都有，咱也敢实包啊。
有次去逛街，
怎么样？
化妆品三小，现场大抽屉，还送大礼包。
阔太太整白露，哎，领导女人潮。高科技新产品说国际都有号，还是最新配方，高贵的原材料，黑脸白脸黄脸是擦上就有效啊。那黑脸的能变白了，那白脸的能提高啊。这老太太擦了年轻，这年轻的更有效了。
我听了倍儿高兴，
好，
这产品真够好，
好，
买上两片我试试，是我也玩把枪。
这不晚上吃完了饭吗？他对着镜子照啊，哎呦，一试他磨了半天都穿了蜜丝套了。这不转天一起窗门，这吓我一大跳啊！我媳妇儿这脸蛋子是真的像面包了，她黑里透着绿，还起了一层泡啊！我那越看她这个脸色嘛，越像猕猴桃啊！这不早活该吗？这烦恼自己找的，这天爷就是当你这回上了圈套啊！
你别骂死我，他原味多好，上次买的保健品，这不天眼打水漂。
我身体没嘛事儿啊，就一样不好，老早卸了顶，这个头发往下掉啊，这心里真着急啊，这吃嘛能治好啊？
我是关机，我顺手找个小广告，这养生催发术是功效真奇妙，
它生发养发，它还能抗衰老，白头发能变黑，那个斑秃能长毛啊！我心里挺高兴啊，可见了救命草啊！回家就打电话，我订了半年的药啊，我每天按时吃啊，也对着镜子照啊，这没事儿，自己是在那胡了毛啊！那半年过去了啊，是人马没见了啊！
我把你头发抖掉毛子，就算个大土漂。
好啊，
这不缺大德了吗？给我们指点道了，金头发没长出，
太给退了毛啊！这新加这个广告的，这回可知道了？
知道了。
这虚假广告的害处，你这回可知道？
知道了。
您今后再买嘛啊，可千万看商标，咱咨询明白，您再买走正常渠道。这假货不可怕呀，怪咱知识少。这虚假变假的真本事，您要学习到啊！这虚假变假的真本事，您要学习到。
刚才呀、是我们俩人这个表演的，就是在天津电视台的那个虚假广告，看挺多，叫夫妻打假，你知道。啊，实际啊，咱就给大家一个乐， 啊，其实我们俩就假是吧，也不是真夫妻啊。下面呢，我看看这时间还行，我借此借我再表演一段啊，我在电台录制的养儿难，就我刚才说了半天，好吧，您听听这个段子啊，
慢点就行了，
请我走啊。班烧扯，咱就说说养儿的难处，全为他们忙活了。我们家三口人啊，这不孩子就一个，他从小就是个独生子，家里边都穷的，他一晃毛三十了，还是光棍一个。他一天要是不成家，当老的酒店子呀，这不对象搞了几年了，可还没把门过了。这今年准备的办喜事儿，这儿子娶老婆，哎，但说是好事儿啊，当老的能不乐吗？可儿子跟我们要条件，可是凑合了俩老的。你要问嘛条件呢？我给您的学学色。您听完了这些个条件，背嘴都扛过。这新房买三尺啊，还得是个大厅的，他要豪华装修，什么欧式风格，这么家具家电呢，全都得名牌货，还有铺的盖的穿的戴的摆的放的玩的用的吃的喝的全置办齐活呀。这不宾馆包酒席吗？得点那个高档桌，是您愿您茶上您酒，可得多上海货。那迎亲的队伍啊，一卡的名牌车，什么大奔驰、大林肯，还得凯迪拉克。这不家里边唱堂会，响着文武家伙，咱请几个名角来捧场，那就显得更活泼了。再说那娘家人吧，人亲戚朋友多呀，什么伯伯大爷、婶子大娘、表姐表哥，还有姑父姑母带当老，什么三姨六舅妈呀，那小孩也不少啊。他们那天不上课啊，反边怀抱的凑一块，足有这么几大伙啊，咱多预备红包啊，孩子们得给一个。那要不人家挑咱个女儿，咱面子没出错呀。我媳妇儿过门后啊，您二老嫂得得呀，咱结婚以后不给你们钱，我们跟你们婆子过。人家是独生女儿啊，也不会把饭做，我们一个礼拜来七天，你们二老伺候的啊。这条件提出来呀，我心里就难琢磨。您说这叫娶媳妇儿吗？这简直是解婆婆呀，这不逼着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去跳河吗？我东挪西借给儿子紧张着呀，这么买材料啊，高装修，咱请人紧忙活吧。我今天给现金呐，我是明天讨存折啊，我拉了一屁股两肋的债，你说往后怎么过呀？这儿大就得业呀，当老的有挂车呀，这不可怜天下父母亲，这么有苦跟谁说呀？现在这个儿女们呐，不懂得日子过，就知道追求高消费，都享受名牌货呀，那条件达不到啊，就急了咱老的儿啊。那老人也不是杨天顺，你说咱能有挂车呀？这老人们多不易呀，不倒业了一辈子嘛，那为难找咱省吃俭用，不舍得吃喝啊，把儿女们拉扯大了，咱养老费也脱了，就盼着儿女们能自立，咱不就踏实多了？咱盼着儿女们呐，都能听话听说，
他们撑了架，和和气气，好好把日子过呀。能互敬互让，懂得知疼遭热。盼他们事业有成，回报上老的儿。看现在这个老爷儿嘛，一个个都好混的呀。你给我们几句好听的，就没得钻过窝啊。这个全都是贱骨肉啊，这不养儿闹的了吗？那您家里要有儿女，不也得这么做吗？还有的儿女们呢，那简直没法说了。他成了家，没事儿还老着这靴子啊，简直是把家活。他这人那都花了呀，他这吃你喝你俗了，你还嫌你穷得得了。那您老别上论呐，还千万别发火。等有了那个死活去，他妈也是咱的活啊，那不被人给工资啊，咱还得添喝了。这带工资的老妈子，这不家家有两个吗？咱们想捧钱，他愣帮你家哥，这老了老了又上当，他妈当起了老妈子。我说的这些个事儿啊，全都是真实的呀。他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他说的是我自个儿啊，我没处去抱怨呐，才在这儿穷得得了。我早知道这个养儿难的不计代价啊，这我们老两口哎，那分工又合作呀，哎，从早忙到晚，根本没闲活呀。这不一天三顿饭嘛，我们得伺候着呀。那腾出过来还得给那个孙子抄戒的了，咋一抄一大盆呐、啊？我是连挂带错呀！我端到阳台去晾晒，邻居们都找乐儿。哎，我说于大爷，您的辈儿又错了，这花的枯燥挺幸福，这不到了联合国了吗？您老真有福啊，叫天伦之乐。等孙子大了会挣钱，给您们打酒喝。哎呦，我说老几位哎，这纯粹找白我呀，那眼珠子都指不上，还指他妈眼眶子啊。这他们要上夜班啊，又多了一项活啊。我们半夜起来打奶粉，我还买袋美乐乐啊，这不一看好几年买，最后入了托呀。这孙子大了不听话，他赖我们该从的。哎，我说同志们，您说到哪打理说下，这一腔热血给了他们，好没落一个呀。我说爷爷奶奶们呐、啊，我说句实在的吧，咱们也该撒撒手，您的大事别拦着了，叫儿女们得锻炼，叫他们早点立起个啊。这咱们总得有个老人伺候他一辈子嘛，咱就得能动惯呐，别委屈咱自个儿了，你就吃点穿点乐呵点是咱自己闹的。您千万少存钱吧，钱多了也是祸呀。那儿女们这个眼珠子都盯着你存折啊，你省吃俭用存俩钱，早晚是人挤的呀。咱您了给谁存呐、啊？咱谁也别惦着了。这个老两口这个不想照顾自个儿，疼自个儿吧。我说的对不对呢？您大伙去琢磨吧。那您认为是有道理，就照我的话去做吧。您认为没道理呢，就算我瞎白活了。我祝您的精神好啊，都有个好体格，咱要乐乐呵呵每一天，那才叫真疙瘩了。我就快点说到此吧，那时间不耽搁了，这下次我再来江沿，我接着给您说。
谢谢大家的掌声。说实在的，今天我很高兴，也就是说呢，我作为一名业余的演员，是吧？通过自己长期的、常年的舞台实践，
我也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段子。今天呢，面向我们的很多专家老师，还有广大的我们曲艺爱好者，我能站在这舞台为几位展示，也希望呢我们的老前辈们、老师们对我的表演，对我的不足提出来，以便呢我更好的改正，写出更好的段子，为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服务，这是我的心愿啊！谢谢大家。大家说刚才我写的那段叫《哑儿男》，也有点作为我们老人听完之后，这儿女怎么都这样呢？啊，是。实际呢，孩子们都挺好，但是我说的快板当中，在不同的家庭，它有不同的对号啊。你可以看看，几乎都一样。就是我们家里富有的也好，贫穷的也好，几乎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去为儿女们着想，是吧？姥姥姥爷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实际呢就是见骨肉。孩子们在这儿你嫌乱，孩子们走了吧你又惦记，是不是啊？都是这样啊，炖几斤牛肉啊，自己不舍得吃，给人打电话，你们快来呀，拿走啊的。真他在这儿待了几天，你又烦了，是吧？都是这种情况，这就反映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叫我们这社会这个百姓的生活的一个反映，是吧？下面呢，我带给您说上一段小段，它就是幽默风趣的啊。现在都讲究呢，五讲四美，尤其现在啊。我们很多的老人呢、都到了老年化了，都身上都有一个卡，乘车卡，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现在在公交车上呢，很多年轻人呢，也难怪，他们现在的工作太紧张，早晨呢拿着早点，还闭着眼来上班的，坐在车上这就吃，一边吃一边喝着豆浆，确实也挺紧张的。就在公交车上，就因为一个座位。一位大姐跟一位小伙子俩人矫情，但是呢咱们天津人呢说话不打架，就是矫情，俩人互相挖苦。我就把这个现场我见到了，我写下来了，就叫汽车上的纠纷啊。我再说一下啊，几位头回见，咱就开门见山。我讲一个小故事，是我亲眼所见。看今天的事儿，这下午两点半吧，我乘坐公交车去河西见山。火车上的人真多哟，把座都全占满了。急的我是来的扶手站了老半天，车到了下马荒呢，可就下去了一大片，还真有几个空座位，大伙儿都抢着站。这前门刚一开啊，就有人往上窜了，急上了一个妈里大姐，动作真慢。嘿，正好有一个座呢，这离他不太远，三步并两步叫大姐抢了先。人前门刚一关呐，那司机可就喊了：“哎，有一位大姐没偷币呀、啊，过来快交钱呐！你上车挺能挤嘞，敢坐还挺宽，那摩托车都搞城堡的了，别打马虎眼了。”这大姐这么一听啊，她就当时红了脸，马上就掏口袋儿，就拿出了零用钱，叫别人递过去嘛，人大伙都不管呐、啊，气得大姐没办法，把离座走上了前。这大姐离开座呢，她就这么一瞬间，呵，有一个小伙子把她座又占了。等大姐掏完了币呀、啊，她回来这么一看，气得大姐甩鲜花，我听了乐了半天。哎呀，下蛋不算亲呐、啊，那占座还挺宽。这东西要是卖爬过，就那么要腐烂了。小
脖子不是落呀，这灰烬的塔吉烟啊，这气的大姐没话说，这当时翻了脸。
哎呦，大姐大姐，我实在是抱歉啊，那我这儿占了您的屋，这不占了您下蛋了吗？
这亏了您爹的紧哎，这差点没遭惨了，这我就给您的坑起我您爹的再下蛋。
以上啊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呢表了几段天津快板，可能我的讲这个讲座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但愿我们的表演呢能给您带点儿欢乐的笑声啊，我就很心满意足了。以上呢是我个人的浅薄的知识，就是我通过几十年来，我今年是63岁，我从8岁唱快板啊，我也可以跟大家讲的。我当时的学快板呢是我的表哥陈宝刚，陈宝刚呢他快板跟谁学的呢，就跟已故的快板那个相声表演艺术大师尹寿山，我跟尹寿山我管他叫姑父，也就是现在的尹孝生是我的表哥，也就是从8岁吧，我就喜好其实唱快板，到后来呢5几年吧，我看这天津快板出来以后，我就致力于在写天津快板，也就一直在演唱天津快板。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创作啊，一直在为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因为有时社区文化活动了，街里的文化活动了，各公司庆典呢，他们的要求于老师能把我们公司这一年取得的成绩给我们写出来吧，啊，我这都这个可以说有求必应吧，啊，就是常年的舞台经验使我呢又热爱了天津快板的艺术，因为我来自老百姓，我的东西呢也是老百姓他们很接受，但是通过我在各地的演出，这个天津快板虽然不是大雅之曲种，但是呢很轻便快捷的容易被百姓接受，我看到我们老百姓听了我的快板，他们很高兴很乐趣很满足的，我心里也同样满足同样高兴啊，我是这么想。越是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越是我们民族的东西啊，我们的曲种我们来自老百姓，我们就要为老百姓服务，因为他们呢生活在基层，他们很可能没有时间去园子去茶楼去听我们那些个高雅的艺术也好舞曲也好，也可能他们听不懂啊，就像我们天津快板啊京东大鼓啊，他们能听得懂，能反映他们这部分人的生活啊，就是说越是百姓的东西，我认为越是民族的东西啊，我也衷心的希望在座的曲艺爱好者们啊，大家呢如果愿意传唱这天津快板，也喜好天津快板，咱们共同啊联系，共同呢把这天津快板的曲种，也就是说我们天津这个地方土特的土的掉渣的快板，我们传承下去。也希望今天呢，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长辈，我表演以后呢，您多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啊，以便呢，更加在艺术上完善完美。为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服务，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这个于老师哈，非常愿意为咱们社会和咱们这个观众服务。那么
介绍一下，那是于老师的爱人。
哦，于老师爱人，来，
谢谢我老伴儿啊，
谢谢大家。
近一点，近一点。 细致，
来来来，
细致。
谢谢谢谢，那么云老师今天给演唱，大伙也现场听了，今后就有什么喜寿诗，愿意跟他交流或请他给大伙演一下示范一下，大伙可以联系我们，也可以找他，好吗？哎，希望大伙支持啊，这个也是咱们天津的文化。
各位读者，我们下期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天津市静海县地方志编修办公室主任，讲座内容是静海的历史与传说，欢迎广大读者届时参与。好了，我们讲座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最后再次谢谢于老师，谢谢各位读者的光临，我们下期讲座再见。
下周六，下周六，我们都是每周六。
于老师，我写完了电话了，
哎，
光签个字。
哎，好的了。
哎，
好的了，
好的了。
给我，你给我来个电话。
哎，好的，
我一定给你推荐。
好，
哎，
我写上名啊。
哎，谢谢，谢谢，谢谢。
这瓶吧，
于老师，这是62063的。
对对对，63123830。
于老师有数吗？
有，是63。
出过哪儿买去？
看的也出过牌。
于老师，
哎，
是630是吧？
哎。133806302。
哦，63，好，
谢谢啊。
易老师，我们上哪儿买那本书去？
这是那个嘛，028，这是人铁路出的。
我们能买这本书？
那当时就是作为那个咱们一个教案呐，就是这个好像文艺团体，我那个没卖过。
我也许沾的少，我听完以后特别过瘾，特别美，因为嘛呢，我写了不少都瞎写的，这玩意儿跟您这玩意儿比。
哎，于老师，我先走一会儿，
哎，
有机会跟您联系啊。多谢你啊，
行，你先走吧。
好，谢谢，
找麻烦了。
于老师，您那书在哪儿卖？
那都是内部的书啊，我们内部就是做的时候各文艺团体作为一个参考教材。
你别走，
打扰我们
走。
有嘛事回答。
那个书能给我们吗？
可以，我看看咱们。
我刚才给您联系一下。
谢谢。
哎，行。
哎，
谢谢。
李院长可以接啊，今后啊，我这已经有盘了，试盘我。
你在天津有家吗？
有啊，
啊，
天津的。
我打电话回来访问访问你。
我在这很。
哎，对，好。
你这是不一样啊。
对比那是。
不是您，哎，或者您可以跟曲坛联系一下，我这试探，
我想
个，
我想问你一下，有一个义和团的那个，
有，对对对，
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学技术学，大清光绪呀，26年，出了个土匪的义和神团，根本本呢。他是天津川，愣说他天师的下了龙虎山，又把弟子穿。
嗯。
文化大革命时候，宣传队我们
穿
的。是不是他内政发大兵上几段吗？真的。
就是热潮的时候。
要要啊，得唱
宣传。老长
那
个那。
哎，
那个大大叔喽是哪几个字儿？大叔，
大叔就这个
大叔子，
大叔子啊，那啥字儿？哦，这个
数学的数，
大叔子，
那个于老师，
谢谢。
这是
李世愚。
哎呦，久闻大名，
久闻大名。我这个书就是李世愚，这里边地方方言是吧？
我
记错，
我差点掉眼泪。
哎呀，对我帮助很大。
李世愚，
严
老师，我是文成功的校友会的负责人。
哦，
文成功，老文成功。
文成功
啊，
也
拜访您了。哎，拜访您。
这
一久闻名越来越是越好。
哦，这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我不觉得我
啊，久闻大名。
我想把这给大伙见了
啊，久闻大名。
这耐心花可真多。哎，于老师，平时上哪能看见演出？
哎呦，我现在还在咱们天津铁路俱乐部。因为我那的指导老师，
铁路俱乐部在什么地方？
就在咱王善厂一号路。
王善厂，
他那是北方中国铁路北方区域培训基地，
离那个北京公园都有。
不在，就在那个
王善厂。
王善厂，
王善厂，
嗯，
王善厂里。
我想问一下，您什么时候有活动？
行，到您了。
行，电话号码。我们能参加。
他们是那个票发排练的。到时候有演出就砸下去了。
哦，
真有演出有节目就砸了，反正发到广告上拿着需要就
去。地点在
对提了，这不是在那个一号路。
好，您在什么地方？平常就是
有讲座，您有办吗？
李老师，您给现在我在老年大学有。
天津市老年大学，河北了。
河北老年大学。
哦，河北老年大学。
我还是他那个老年大学有个艺术团，我还是那里艺术总监。
哦，那个艺术团，你什么时候有课啊？
他都有，每天礼拜一演，礼拜一嘛，礼拜二嘛，礼拜三排的。
哦，
有机会。
你
这平时在哪儿有演出？
演出多了。
就这个我写，死定别。
哎，好嘞，
振兴天津快板艺术，搁这写。
您在这
儿。振兴，你这写挺好。振兴天津快板艺术，下句呢？下句你说什么？你写什么？
您想说，您不说振兴快板艺术？
是啊，下句你再编一句。
中央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
就是民族吧，别中华了，中华太大。
那你写啊，写
啊，说行吧，这天津快板艺术
啊，完了弘扬
民族啊，
行，
好吧，
来，
弘扬民族文化，好吧，
您这有书吗？
那个中央台瘸杂谈，来录过你节目没有？
没曲苑杂谈没有，一个号那叫报那评曲大观园了。
电话号码？
电话哦，
手机号码。这手机不你的吗？这是你的吧？
不是。
23890630202828是吧？
嗯，
二八
三零二八，哎，
6302，
来，
谢谢。
哎，小伙子，
我问你到哪儿去呢？一二三，
平时到体育俱乐部那儿能找着你，找。
嗯，
每天都在那儿。
周三一般我必须到，因为我平常还有别的演
别的课，
还有别的课。
那周三什么时间？
下午2点到6点。
这时候东西太多，有点慢。
大的排练，那么京韵大鼓啊，天津十调，整个一个曲艺培训基地。
在劝业场一号路是几号路？
就在王串场一号路。
王串场一号路。
哎。
老师，你保重身体。
好嘞，好的，谢谢你啊。
这是我看的东西，你看
的。哦，好的，好的，好的。
王景金那边
过来。哎，谢谢。
再照一张。您站中间，我给您照。
哎，好的。
您坐着吧。
哎，行行，别坐了，那不咱来。
你堂后来的，还往前走吧。啊。写着呢，天津市图书馆，那么大的牌子。
对。
也不客气，行吧，
拜
拜。
拜
拜。行，再见。
我照一张。我照一张，行。姐，您瞅
着。好，怎么照啊？
行，忘了带相机。
按哪个呀？
谢谢你，谢谢。
就按中间这个哈。
对。
太近了。一二。行，好像有点暗。
好嘞，我搁那个嘛，我搁电脑上。
哦，
可以。见见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跟那个张老师。
Thank you.